我们看到会幕的时候呢，是实在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我想我们今就在那个建造会幕的那个物料的上面来说，除了刚才弟兄姊妹们所提到的那一些呢，我想再补充一点点。因为我们看这个物料的时候，不能只是在那里猜想，也必须要在圣经里头找到为什么说这个就是那个，说这个就是指着那一个，因为在圣经上头都是有那个依据在那里的，而不是说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他也想应该是这样吧，那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印证在那里。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他的那个实意，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头神用着那些事情来发表一个意思的时候，他怎么来表达他的那个意思。可是刚才弟兄姊妹们说已经说过的了，以后说过的了，没有什么补充上去的呢，我就不再提了。但是有一些我不能不要提一提的。他说你们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这里有三个金属。那这三个金属弟兄姊妹们都说出他那个实际来了。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再晋升一步来留意为什么是这个。感谢主，提到金子的时候，那弟兄们都已经看到在以西结书那里边就说到了神的形象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神的那个属性显出来的时候。你留意到以西结书那里就是用金经来说明，那因此我们说在那个金银铜的里头，那个金如果是说到金经的话，那就是说到神的属性。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掌握着这一点的时候，你看到以后所造的那些物件，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约柜是造家母里外包上金经，你就看到那个意义在哪里头了。不然的话你就说也许就是说这名贵一点好看一点，不，名贵一点好看这个在神自己的发表里头一点作用都没有，神所也发表的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事情，神所发表的是发表他自己是怎样的向着人，他所做的是如何的显明他的心意。那么金经是说到神自己的性情，金子呢这里头有区别的，因为你看上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看到约柜本身了，约柜的本身来说呢全是金金包上造假木的，但是说到抬杠的或是那个金环子抬杠的那两根杠呢，它就是造假木就包上金子，什么意思？贵的本身是金金包裹的，但是 在那个环子跟那个台的杠子是金子来，就是一般的金子来造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谁？这个就把我们就要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你就看到，就说到我们人的信心，就说到你们的信心呢、啊，比那个
火炼能坏的金
子，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他就把那个人的信心和那个金子，就连上了一个比较的关系。那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懂了。当你看到约柜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了，为什么那个环子是用金子来做？为什么那个台约柜的那个扛啊，是用那个金子来做？很显然的，你就知道一件事了，你怎么来抬那个约柜？你不是说抬约柜就是抬吗？但你怎么来抬约柜呢？尤其是当我们留意到约柜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设计，那个设计啊，按任何人来看，都说它是最愚昧的一个设计。但是神就是这样设计，这就和神说的叫一切所造的都要根据我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发生关联的。那为什么那四个环子是放在四个角上呢？稍微读过物理的人都知道了，你要是把那四个环子放在那个四个角上的话，那个重心放是在哪里啊？就完全把那个重心失掉了。那这样一来，抬杠的人就很不舒服了，因为你这样把那个杠一抬上去的时候，上头那个约柜的就因着人的走动啊，就一定带出震动来。你带出震动来的时候呢，那个约柜就反来反去了。那这个问题好大了，尤其是后来我们看过约柜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除了大祭司收拾约柜来往前行的那一个时刻，和到了目的地把帐幕又重新支搭起来，把约柜又再放到那个至圣所里头，就是除了这两个事情，谁都不能摸约柜。你摸约柜问题就好大了。如果弟兄姊妹能记得在历代志那里边说到乌撒的手摸约柜，他是好意的，他要扶着约柜不让约柜扑倒，但是神就把他击杀在那里。为什么？他摸了约柜。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一合起来来看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约柜的那个设计把那个环子放在底上，从设计上面来说是很笨的，很愚昧的，很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你看到金子做的那个环子跟那个杆，你就知道了。你抬这个约柜，你必须要在信心里头来把约柜扛起来，不但是从信心里头扛起来，并且还要非常谨慎的用信心把它扛起来。那这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留到看约会，具体看约会的时候，我们再看吧。那么因此， 弟兄姊妹们都提到了，是银子是指着救赎，但是为什么是银子指着救赎呢？我们弟兄姊妹记得，在圣经里边就说到，以色列人是投生的，是用利未人来代替他们，但是利未人不够。以后我们看到一首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情形。以色列人的投生的比利未人一个月出生以外的那些都多，那这既然都多的话，那这些以色列的投生没有利未人来给他交换那个位置，好像把你赎出来，那以色列的投生怎么处理呢？如果按照字句上面来说，凡投生的归于神，那什么叫归于神？用牲畜来说我们就了解，但是那个是人啊，如果是牲畜的话，归于神那就是拿去献祭嘛，献祭嘛，它就烧掉了嘛，就没了嘛，但是这个是人，你不能把人拿去烧掉，但是他也必须归于神。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归于神呢？因为他是投生。那怎么解决呢？神就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如果不人数不够，立位人数不够，多出来的那些以色列的投生的，就要用赎银把它赎出来，我都记不起来了。不是金子那个单位的，是十克勒，
五十克勒
，那样赎出来的，那算是就是有一个用银子来做人的赎价，那所以那个银子就带着那个救赎的那一个意义在那里。然后说到铜，那铜我们都知道它是指着审判来说的，那为什么是指着审判来说呢？有好些地方是提到这个，但是我想特别提就提启示录第一章就好了，因为那最容易找。但雅各看到
约翰
看到复活的主教会的元首在那里显出来的时候，他是说，是怎么说，他是他的脚像光明的铜子，什么意思啊？你放下去就看到，原来就说到神的审判来说。那所以我们把这些物料的它那个来源和那个内和神选上他们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神的那个意思，那你回过头来看会幕里头的建造，你就看到了，凡是与基督直接有关的那些呢，一定是金金。但是用与人这一方面的表达有发表的呢，就是信，就是普通的金子。那银子就只有人需要赎，没有人以外的需要赎。那所以显然就是那一个铜呢，我们注意到了。如果在 会幕里边来说呢，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留意到的就是祭坛，祭坛就是铜做的。那为什么祭坛是铜做的呢？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祭牲要在那里献上去。那为什么要祭牲在那里献上去呢？因为神的审判在那里执行，那人怎么能脱离神的审判呢？那个就献祭的问题就带出来了。那除了祭坛以外呢，还有洗桌盘。那为什么洗桌盘是干什么用呢？祭司进会幕去服侍的时候一定要在那里洗手。为什么要洗手呢？除掉你进会幕以前你所带着的各种各样的污秽不洁。那说那个又是和审判和神的审判有关联的，你怎么能在神的面前脱离那一些而能守洁心清的到神面前去服侍呢？洗桌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每样的物件他给我们先注意到他的功用在哪里的时候，然后我们留意到造那个物件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么除了那个这个几个金属呢，就说到一些线，那弟兄姊妹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的呢，紫色的那一个是君王的颜色，不但是尊贵，并且是尊贵倒是在人中间的最高的尊贵，那就是紫色。你从哪里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呢？从但以理书你就看到了，那个巴比伦的王看了手墙上有一个手在那里，他拿了约柜，他拿了圣殿的那个器皿来喝酒，神就用手在墙上写了几个字，他就叫所有的巴比伦的那个聪明人的解释了，来解说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懂。结果后来就找到但以理，但以理来就给他说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我们留意那一个巴比伦王找人来说这个来他看这个文字的解说的时候，他就说出了，如果有人能把那个意思说出来的话呢，神就有什么什么什么赏赐给他，其中有一样身穿紫袍。为什么身穿紫袍？那是君王的，或者是说王室里头的那个颜色。我们留意到在使徒行传里头不是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姊妹吗？为什么特别是指着卖紫色布？因为他就是卖把那个布是卖给罗马王室的，只有王家的人才可以穿紫色的东西。现在你们谁喜欢紫色的，你都可以找这样的衣服来穿，你一穿你就做了王了。但是现在做王不做王呢，就是说说笑话而已。但是等到主回来，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以抬头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是穿，如果要用着旧约的那个观念来看的话呢，我们都是穿上紫袍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那然后还有就细麻，这个的弟兄姊妹都说到了山羊毛，这个都是有共同的，特别就是说的他们那个纯净圣洁，表达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个。然后是染红的公羊皮啊，海狗皮啊，这些染红的公羊皮啊，那就明明就说出那个公羊是给杀了所做出来的那一个了。那海狗皮啊，那就是说的他是说到他的无家型美容，那是以赛亚书53章上面所提到的。那当将来你看到那个帐幕造起来的时候呢，最外层的那一个就是海狗皮。你从外面来看那个帐幕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要有四层东西盖在上面呢？一层就够了吗？不，神是在那里说要四层。为什么是四层呢？最外的那一层是海狗皮。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你就知道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赵杂木弟兄姊妹说的还蛮多了，点灯的油也说了，做高油和高油和香的香料，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香，它有一定的那个配料。是用这些呢，是一般人不能用的，只能是在帐幕里头或是在圣殿里头头用的。高油也是这样子，但是说到那些香火的高油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不仅是说到他们是香，他们是油。其实认真说起来的话，那个香和油，它们产生出来的那个过程，和食用上面的时候的表达，都说出一件事情，完全没有自己。因为你看他做香啊，或者做油，做香嘛，它所有那些原来都是食物的，但是一定要把它磨得很碎很碎很碎，很和它调和起来的时候来造成那个香。香一烧的时候就没有。油也是同样的，油本来就是一个果子一个果子，说的是橄榄油了。那橄榄呢就是拿不是拿它个肉来炸牛，是用它的核里头的那个橄榄核点仁来做成那个油，那也就是从一个很完整变成粉。不就是变成粉，还要把它拼命的压榨压榨压榨，把它的那个油都榨出来。等到那个灯要点灯的时候呢，光亮是光亮了，但是油不见了。那都是那个实际的原则在那里。那因为那里头都是说到侍奉神，那你说侍奉神你怎么来侍奉呢？侍奉是什么这个意思呢？简单的来说，人在神面前失去自己，来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华美。 我们感谢主了。我看到了这些以后，你就看到宝石，说的宝石特别提的红玛瑙和这样的宝石，但是不管特别提红玛瑙，这个和那个红色有应该是有点关联。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这个是那个流血的颜色。但是其他的呢，一共有12种不同的宝石，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宝石，你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宝石的产生那个过程是怎样的。那一般我们所领会的就是，或者是那个地形改变了，或者大地震，或是火山爆发，那么那些许许多这些造成这些宝石的那些都在高温高热的里头溶解，成了那个液体，流到外头，等到呢那个这个地层的那个变化变了以后呢，那这些原来成了一体的那些那些石头，本来就是石头啊，就在高温高压的底下呢，经过好几千年，然后就成了矿石，然后把从矿石里头拿出来，还不能成为宝石。我想我们中国人年纪轻的也许不大知道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都知道，在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了宝石，也送给王，那王帝一看就是石头了，那个故事我不详细说了。那结果他献了三个王帝，三个王帝都不认识货，叫那些工匠来看，工匠都是很糟糕的东西。哦，结果那个人呢，就给王帝刑罚，把他的膝盖骨头、膝盖骨的都拿掉，他成了一个跛脚的人。但结果呢，后来真的是给人发现，果然是最名贵的那个玉石。那个故事弟兄姊妹们都会知道，
玉石刻了那个玉玺，就王代表权柄的那个，
是玉玺，
对，
玉玺，玉玺。
后来很多人在争夺那个，包括三国时候那个
赵国
那个他爹都为了抢那个玉玺死掉
了。那你就知道了，一提到这些宝石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宝石形成的经历。这一个经历呢，转到属灵的实际里面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光辉。当然在主这个生命里面的光辉，总的来说就是主的自己，但是我们给用作来做神的建造的那些材料的生命的光辉，我们每人都有一点。也许你是红宝石，你他是紫宝石，蓝宝石、绿宝石、钻石，但是我们感谢神，主要我们是留意到他那个生命的光辉。这个生命的光辉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特别在会幕里头，将来要做那个胸牌和做那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以弗德？
不是，以弗德是那个背心，是
肩带。
世界呢？
胸牌。
不，胸牌是在这，胸牌是十二个宝石都散在这里，是说到，神是把十二个支派全都挂在心上，这个叫什么肩？
肩带，
在肩带上头的，那每边六个，每边六个。我的记性全丢掉了。
十二块地宝石地上的就是28章第7节。
这个胸牌。
胸牌
那个胸牌。
胸牌。
那是两个，这是王林说的，就十二块颜色的是在
肩带两条肩带。
肩带。
是肩带上头，上头，肩带上头。
金朝。
是带，叫叫肩带。是肩带，是肩带。肩带的这每个肩带有六块宝石，也是十二块，就说出神大祭司，也就神的儿子了。他也是一肩承担以色列人所有的难处苦处，叫他们。得到完全的释放，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们是这样子来领会到，领会到那些，那些物料的它的那个功用的时候，那我们在看往下边去看到那个，所有的物件的制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的心意在那里，有他的这个特很明显的发表出他怎么神的儿子怎么来承担人的难处，怎么来释放人进入他的荣耀和丰富。那以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好了，那个物件的事情弄好了以后呢，他就特别提那一件事情了。提什么呢？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用什么来造圣所呢？就是这些物件。那为他造圣所做什么呢？主自己说了，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就说出了那个会幕的那个功用了。神有一个心意要住在人的中间，但是人的堕落、愚昧、无知是不可能让神住在他们中间，因为神如果真的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全部都完了。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说，虽然神人是这样的不配，但是我要住在他们中间。那怎么解决这个难处呢？神说给我造一个会所，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造出来了，我就有条件与人同住了。我们感谢神，神要与人同住的那个心，这个心思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发表的，在以前已经有发表过的，但是那个时候都是不是很实际，只是给人知道神有那个心思而已。对亚伯拉罕有这样说过，对雅各有这样的发表过，但是具体的来说出神要做什么让神得着住在人中间的条件呢？在出埃及记25章，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但是如果你们不能把这个会幕造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住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一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全都报销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 那神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在接上那一句就跟和这个很有关系了。那接上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要记照那个帐幕和其中一切，就是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为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神的设计是这样，同时这个也可以显明一件事情，你们这些人肯接受神的权柄。但是这样来说的话呢，就虽然是说出一些属灵的事实，但是并不抓到神的心意。你怎么能看到神那个心意呢？你必须要看到上上文，给我道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为什么有了圣所，神就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呢？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个会幕是说明什么。我们感谢神，会幕乃是说出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神用到他儿子的所事来成就他的所作，那么这个会幕就显出来了。凭着神的儿子，人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明这个事情就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读到新约的时候，你怎么去了解这一个？我们感谢神，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特别是希伯来书很清楚就说到这个会幕就是主的自己，我们是凭着主所做的一切，我们得着一个资格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会幕只是那个雏形，会幕往前发展的时候是圣殿，圣殿是会幕的扩张，但是圣殿仍然不是神的儿子所要表达的那个，所有要求所要表达的那个。所以从会幕到圣殿，从圣殿到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主。在25章就说神找到会幕，神就可以住在人的中间。神得着圣殿的时候，神就不单是住在人的中间，并且也发表他的荣耀权柄和尊贵。但是这还不是神的那个心思，必须还要来到新约的时候，才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就带出神在这里说的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到了新约教会的建造的时候，神和人就联合成为一个见证，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这样，就带到岁末后的时候就完全成就在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这个是我们从那个物料上面去注意到的。所以我们还要特别留意到，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不然我们在那里是碰到神的智慧和神的权柄，但是更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碰到神所要做的那一个中核心的事实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既然会幕是在那里发表神的儿子，那你说会幕里边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可以随便来做？绝对不可以，因为你不照着神的那个安排来建造这个会幕， 那神的儿子的发表就给打岔了。不但是神的儿子发表给打岔了，连教会的建造的那个雏形也给打岔了。因为我们特别留意到，当会幕建造好造到外院的时候，在外面的那个帐幕，你就看到教会的建造在那里出来了。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这留心去注意一下，神为什么这样安排？神这样的安排，说出了他要在人的中间做成什么事。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把会幕的事情能掌握得来的时候，往前你看到圣殿，看到教会，就看到新耶路撒冷。往后呢，就是往到后过去呢，你看见女人的后裔的创世纪三章里面的，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荣耀要归给他，祝福归给我们，那是神自己的定义，我们只有更多的感谢和赞美。